题哈，第17题，什么是偶像崇拜？什么是偶像崇拜啊？我们大家都很清楚，熟悉偶像啊，不论你是这个菩萨也好啊，是关公也好啊，还是什么任何的这个有娘娘庙啊，任何的哈，我们中国人的民间信仰也非常的多哈，很多的偶像。那什么是偶像崇拜？那这里面说，偶像崇拜就是将我们的希望、幸福、意义和安全寄托在受造之物，而非造物之主身上。啊，受把你的希望、把你的幸福、意义、安全完全寄托在这个受造的东西。啊，你讲受造的东西就不局限刚才我们讲的那些看得见的东西，有些可能是看不见的，啊，有些可能是看不见的。那比如说，这里面讲，而非造物主之身上，所以我们的希望、我们的依赖，应该在我们创造万物的神的身上，这是我们信仰所要求的、所正确的一个啊。那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制造出的偶像啊，人手，圣经上说人手所造的啊，有口不能说啊，有眼不能看这些偶像。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在我们内心的啊，任何把神在我们当中心中应有的位置占据的那个，就都可以广泛的说，都算是偶像啊。比如说，有的人可能崇拜金钱啊，有的人可能崇拜地位啊，我一定要在这个社会上有个什么高官，有个什么地位哈，有个什么名望，或者是说，甚至是我们的儿女，比如说我奋斗一辈子，我就是希望把我的儿女供应出来啊，一定要让他出人头地，我这辈子心愿就满足了。为了这个，我的儿女有出路、出人头地，我可以牺牲一切啊。所以，任何其实神是在我们当中、心目当中是唯一的，是第一位的啊，其他的跟神比都算不得什么啊。那这里面罗马书也讲到哈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啊，就是神借着罗马书在这里啊，对我们的一个提醒，而没有去敬奉那造物的主。神对我们的要求是，就是去敬拜侍奉造我们的神，造我们的主啊。所以这是这个偶像崇拜哈。那上帝会免去我们悖逆和拜偶像的刑罚吗？我们都刚才讲了，我们神是让我们要弃绝偶像，不让我们拜偶像。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拜，很多人都拜。那我们如果拜偶像，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？我们说，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，神是一个忌邪的神啊，就是要求我们只能够去敬拜他。那我们拜了这些偶像，在神面前就犯了这种悖逆的罪啊。那这里面说，每一宗罪都违背了上帝的主权、圣洁和良善，干犯了他公义的律法。上帝对我们的罪怀有义怒，他将进行公正的判决，在今生和来世刑罚这些罪。所以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犯了这个罪，拜偶像的罪之后，一定要会带来惩罚，这个惩罚不一定，他这里讲是今生和来世，有的时候是今生的，神可能会惩罚你，有的时候可能看不到，在今生可能看不到，但是在来世，啊，也就是在末世的时候，基督教我们相信基督的信仰，神启示我们要有一个末世，末世的时候要有一个审判，啊，神要审判我们，啊，当我们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因为悖逆神，因为拜偶像这样子的罪，神就会惩罚我们，神就会惩罚我们啊！以弗所书这里面也有经文哈，你看这里面列举哈，当然这里面列举的罪啊，不是非常的完全哈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所以， 拜偶像，我们神看我们就是悖逆之子啊，就是与他为敌的神就一定要惩罚我们啊，惩罚我们。那我们看来，好像看到这里，大家会觉得很灰心啊，哇，我们哪一个人没有拜过偶像呢？都曾经哈，即便你现在不拜，也都曾经拜过什么偶像哈，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。那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？这就到我们下一道题啊，下一道题。有没有办法逃脱刑罚，重蒙上帝的恩惠？刚才讲了，你只要犯罪，上帝就一定要惩罚你；你拜偶像，上帝就一定要惩罚你。那我们怎么？我们愿意不愿意被惩罚？没有人愿意被惩罚，我们都愿意被奖赏啊，都愿意被奖赏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受惩罚啊。那怎么办呢？这里面讲了我们。基督的信仰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与神恢复，造物主跟被造者之间那和谐的关系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答案，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啊，为了满足他公义的要求，上帝出于纯粹的怜悯，借着一位救主使我们与他和好。这位救主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，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，救主。借着这个一位救主，我们就与神和好了，救我们脱离罪和刑罚。所以，我们借着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跟神和好，神也就不会惩罚我们悖逆的罪。啊，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犯的错误，神也会有，那是另外一个方面哈。至少我们不会跟神隔绝，啊，不会因为罪带来那种。永刑的惩罚，就是永远跟神分开的这种惩罚不会临到我们啊。前提是我们要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啊。以赛亚书这里面说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这里面的他就是讲的耶稣基督啊。这是在旧约，神在借着先知以赛亚给我们的一个预言啊，这个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大家知道，我们旧约的时候都要献祭啊，那很多不同的宗教、民间的信仰也都有献祭的这样一个习惯。那献祭就是通过用祭牲的这种血牺牲了这些祭牲哈。不论是牛，不论是羊，或者其他动物啊，用它的血，用它的生命来赎回我们的生命，就是这样一个概念，就是这样一个概念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这些只是一个耶稣基督要来拯救我们的一个预表，那些动物并没有一个真正完全赎去罪的一个功用啊，只是所以呢，最后耶稣基督做一个完全的一个神的羔羊。死在了十字架上，赎掉了我们的罪。前提是什么呢？前提是我们要必须要相信他，必须要相信他。如果我们不相信他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赎罪的这个功用，对不信的人就不会发生果效啊！只要我们信他，他就会作为这个赎罪祭，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我们虽然曾经悖逆，曾经拜偶像。但是，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在神面前我们就成为义啊，就不会有这个罪的刑罚。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了啊，那救主唯一的救主，注意哈，这里面讲唯一啊，很多人觉得啊，条条大道通罗马啊，哦，你信耶稣也行，你信这个菩萨也行啊，你信关公也行，你信。穆罕默德也行，都行，不是的。我们的信仰说，唯一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，这是唯一的啊，这是唯一的永活的上帝之子，道成了肉身，亲自担当了罪的刑罚。所以这是唯一的一个救主啊。提摩太前书里说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中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因为得罪神了，刚才讲跟神隔绝了 他作为一个中保，就是说透过他免去我们的罪啊，免去我们的罪，借着或者说是一个桥梁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本来跟神之间有深渊隔绝，打个比喻说啊，那借着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桥梁，我们就可以到神那里去啊，到神那里去啊，所以耶稣基督啊就是我们的救主啊。不知道大家在下面自己做题的时候，对这些问题。回答的是不是跟这些我们的这个标准答案出入？希望不是很大啊，不是很大哈。好，这是我们新城要理的部分哈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我们的课程。今天我们课程其实也会就是讲到受洗啊，讲到受洗，借受洗归入基督。我们这个班叫受洗造就班啊，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明白受洗的意义，大家明白受洗的意义，同时愿意委身，愿意在神的面前，在众人面前做见证，说我也要成为神的儿女啊。牧师长老就会给各位啊实行浸礼啊，实行浸礼。那受洗我们就归入了耶稣基督啊，所以这是在我们关乎我们生命的一个得救非常重要啊。那受洗，我们首先要归入基督的一个救赎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哈，你读创世纪，你读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里面就会讲到，摩西，大家知道摩西是旧约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先知啊。摩西他是神的一个先知，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。过红海啊，现在就是在埃及那块地方有一个红海啊，当时埃及的军兵追杀他们，那神呢非常的怜悯以色列人，是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。那在过红后面有追兵啊，大家很你就想象我们看的电视剧里面的电影里面一样哈，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是红海拦截，你。要么被红海水海水淹死，要么后面追兵追到把你杀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怎么样？神突然借着摩西，大家看那个图画，就是哈，实行了一个奇迹，就是把红海的水分开了。下面都是干地，很难想象啊，海水分开就在左右，就像一个墙一样，下面就是干地，没有任何的水。那以色列人。包括他们的牲畜，就从这个神因着奇迹所形成的这个干地，在红海中间啊，就走过去了。哎，那追兵到了之后一看，哇，这个以色列人从红海当中走过去，那我们也走过去吧。他也就埃及的追兵也就走到了海里面去。但是呢，埃及的军兵一入海，以色列人已经。走到岸上了，那神就把这海水一合，很多的埃及的军兵就淹没在海水里，啊，这是旧约记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迹哈，有很多的动画片，很多的电影就根据这个故事情节，很好看的一个情节哈。这里面说以色列过红海，其实就预示了、预表了，在新约时期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。基督的信仰，我们读圣经有很多的旧约里面的所谓的预表的一个概念。预表是什么呢？就是预先表明，预表那两个字哈，预表，预先表明。那就是说，借着旧约的一些事，让我们明白新约的一些事。啊，比如说这个红海，就表明以色列人在这里面受洗。表明以色列经过红海的一个洗礼，是归入了摩西来自神的一个拯救，来自神的一个拯救啊。所以呢，这就代表后经过这个红海，那虽然当然以色列人没有被红海淹没啊，但是就预表了新约时期我们的圣徒经过水洗。我们归入耶稣基督，在红海那里，以色列人是归入摩西 来自神的一个拯救，都是来自神啊。那当时的先知是摩西啊，那是表明了神的一个拯救。这也就是说，当时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约啊，在那个时期就是一个叫摩西之约。摩西之约，也就是说，神呼召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，他们在埃及地做奴隶，从为奴之家出来到迦南，神形容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啊，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那神呼召他们要来敬拜侍奉耶和华，这就是摩西之约哈。当然，这里面以色列过红海，就表明了一个红海，经过红海的一个洗礼。啊，他们就归入了摩西是来自神的这样一个拯救，预表了新约。我们现在受洗归入基督啊，有这样一个预表在里面。请看《哥林多前书》这里面哈，都从海中经过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这就是指红海啊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。最后你看啊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哈，也是对基督的一个预表，预示在新约时代，我们现在也是要归于基督啊，也是要受洗归入基督那在新约时代，耶稣他自己也受洗。耶稣他自己也受洗，当时有一个约翰啊，我们在讨论救恩的时候，常常喜欢称他是施洗约翰啊，因为还有一个约翰是耶稣的门徒，也叫约翰，就写约翰福音的那个作者啊，这两个人是不同的人，这个人呢叫施洗约翰，那耶稣在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啊，耶稣也受了施洗约翰的洗。耶稣也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啊！大家如果读那段经文，那施洗约翰首先拒绝耶稣啊，哦，你怎么能够受我的洗？应该我受你的洗，因为施洗约翰说，将来有一个人要来比我大，我给他系鞋带都不配啊！他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是救主。那耶稣呢？这时候要受约翰的洗，那施洗约翰说，哎，不行不行，这我应该反过来受你的洗啊！那最后，耶稣说，还是要，成全律法啊。最后呢，要这个，最后还是耶稣受洗了。在耶稣受洗的那一瞬间呢，怎么样？圣灵仿佛鸽子啊，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啊。同时在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啊，这是我的爱子啊，我所喜悦的。”所以，但是约翰的洗跟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马上要。经历的这个施洗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施洗约翰他强调的是一个悔改的洗，啊，是悔改的洗。当时耶稣还没有公开传道，真正的耶稣所讲的福音还没有被世人接受，因为耶稣还没有传道。那施洗约翰所讲的是更侧重的是一个悔改的洗。施洗约翰说：“我是为神预备道路。”啊，他是为神预备道路，也就是说，施洗约翰是在耶稣基督正式开展福音事工之前，预备以色列人的心来接受这样一个耶稣所传完备的一个福音啊。所以呢，他先让以色列人都悔改，悔改的洗啊，悔改的洗。那也是要，我们说，耶稣在这里哈，他受洗。刚才我们讲的是成全律法，成全律法啊，同时呢，也是与罪人认同。我们说耶稣基督为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他受死，我们愿意相信他，我们就可以得救啊。那耶稣在这里呢，就是与罪人认同，与我们每一个，与你与我每一个罪人认同啊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他经历我们在世上经历的一切的苦难。啊，我们所有的软弱，比如说，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受试探，对不对？耶稣讲饿了，耶稣也会饿；耶稣走路走长了，他也会累啊。还有很多我们遇见的一些软弱， 耶稣也都遇见。但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什么呢？耶稣从来没有犯罪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犯罪的，那就是耶稣。只有一个人，任何的人，不论他是多高尚的人，多崇高的人啊，只要他是人，他都犯了罪，或多或少，或大或小啊，他都犯了罪。那耶稣这里是与罪人认同啊，同时呢，刚才我们讲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到耶稣的身上啊，那就同时呢，也有天父的声音，所以耶稣在这里受洗，就见证了天父的差遣，是天父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道成肉身，最终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啊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讲有圣灵的同住，有圣灵的同住，圣灵也是非常的宝贵哈。我们说我们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那圣灵的同住也是非常的重要。这里就看到了圣灵与耶稣的同住。那各位，当你们表示自己要悔改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愿意蒙神拯救的时候，那就是圣灵在你心中的一个工作啊，圣灵在你心中的一个工作。那我就记得，我是在另外一间教会受洗哈，我当时是住在弗吉尼亚州一间很小的一个教会。那我那个教会的受洗跟若歌教会的形式哈稍微不太一样，他是在受洗的当天做见证，受洗当天做见证，做完见证然后受洗哈。那我记得那天只有两位哈，我和另外一个弟兄。那受洗时候我就讲见证的时候就是，泪流满面哈，就是这个想到自己曾经是一个罪人，想到神这么样的怜悯爱我，拯救我哈，就是不停的在流泪哈。我想那个就是说圣灵感动我，我本来原来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错，很好的一个人啊，但是就是圣灵感动，就让我看到自己身上的罪，让我看到自己的不堪，让我看到自己真的需要一位救主啊！真的是，我想各位也都经历过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啊，经历过圣灵在你身上的提醒，在你身上指出我们的亏欠，在神面前得罪神啊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，圣灵的工作。好，刚才我们讲到了，耶稣受洗啊，他受洗之后，其实就揭开了神在末世对他子民拯救的一个序幕，啊，对他子民拯救的一个序幕。从此以后，那耶稣就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。在福音书里面，大家都读到过天国的福音，然后又拣选使徒，最后借着使徒到世界各地传讲天国的福音，最后又有新约的成书。非常感恩我们现在的圣徒，我们都有新旧约完整神的66卷书，神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启示啊，我们就可以借着圣经认识神，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，认识这样一个美好的福音，就是一个。接下来福音，当然我们现在10月份是教会的宣道月啊。我们弟兄姐妹们，不但你们现在受洗了，你们还要借着神加添给我们的能力哈，让我们一直到地极哈，传讲神天国福音的美好，使更多的人来归向他。这就是神让所有子民天下人，圣经上说神爱世人啊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乃愿万人都得救，啊！神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，啊！所以呢，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就是在我们信徒啊，大家我知道大家还都没有受洗，但是你受洗之后，神就要使用我们啊，向世人来传讲这美好的福音。你看这里面讲，他要用圣灵与火施洗。刚才我们讲了，这是这个打引号，他要用圣灵与火施洗啊，这是施洗约翰说的啊。施洗，我们刚才讲施洗约翰，他传讲的是悔改的礼，他让以色列人悔改，他所施的洗就是用水，施洗约翰是用水给众人施洗啊。那在新约阶段，我们若哥教会也是这样啊，我们用水，但是同时我们也相信刚才讲到圣灵。 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工作啊。那基督徒我们受洗呢，就是要有圣灵的同住，同时呢，在圣灵与火其实是同样一个意思啊，就是表明一个洁净，神借着圣灵来洁净我们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有跟施洗约翰相同的一个呢，我们在有一个浸水里啊，浸水里。当然，除非是身体有特殊需要的一些肢体，我们给他有点水礼。一般情况，教会主张是浸水礼啊，身体完全浸到水里面去啊。耶稣基督他首先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啊。我们说在救恩上是圣父预备救恩，圣父预备救恩，圣子完成救恩或者是成全救恩啊，最后圣灵施行救恩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，我们说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的工作是在差不多2000年前啊，2000年前了。那现在历世历代的圣徒，他们为什么能够相信耶稣基督？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么多受洗啊？就是因为这些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，所以圣灵是施行这个救恩啊。那2000年前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。再借着圣灵施行他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，那耶稣基督简单的说，在2000年前，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，最后他为了我们的罪，他上了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受死，最后第三天，耶稣基督复活。刚才我们讲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。那你如果看其他任何的信仰，有没有一个信仰他所信奉的神，或者是他的先知，或者是他的这个任何的救主哈，任何他的神从死里复活了，有没有任何一个？没有，只有我们信的耶稣基督，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。耶稣基督升天之后，他又拆下圣灵，圣灵会常住在我们。相信他的人里面啊，马太福音，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啊。这个我是指施洗约翰啊，施洗约翰他的话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这是施洗约翰对他的门徒，施洗约翰也有一些门徒跟随他。这是施洗约翰对跟随他的门徒所讲的话，他指示了，对他们指示了耶稣基督的能力啊，耶稣基督的特性啊。所以，我们现今弟兄姐妹，有一天你们要受洗的时候，我们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，受洗归入耶稣基督。后面我们还会再讲啊。受洗的意义是什么？啊，那受洗就是与神在基督里立新约。刚才我们讲了不同的约啊，有摩西之约啊，这里面我们要讲挪亚之约啊。挪亚也是另外一个电影的题材哈，有很多的这个Broadway show 啊，或者是这个电影啊动画片呢。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哈。跟这个孩子一起看这个动画片，非常的故事性，非常的强哈。你如果没有看过，鼓励你去看哈。那挪亚之约是讲的什么呢？也是讲的神的拯救，讲的神的拯救啊，讲到神，这又刚才我们提到预表，这又是一个旧约当中的一个预表，预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救当时世界上罪恶泛滥，神借着挪亚一家八口。他们有人说哈，上帝对中国其实有一本书哈，就讲到了上帝的这个启示，特别是讲到了中国的文字。你看中国那文字那个船怎么写啊？船是左边一个舟，上面是一个八，下面是一个口，所以呢，一个舟有八口人，这就是一个大船。当时这挪亚这个船呢，是有挪亚夫妇，还有他的三个儿子，三个儿媳妇。所以是几个人呢？八个人啊！当然这那本书里有很多了哈，比如说讲到了义， 那你简体字看不出来哈，正体字就是上面一个阳，下面一个我，就是羔羊覆盖，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他覆盖我，他洗净我的一切的罪，那我们在神的眼前就成为公义，就是义啊。他的那本书我看过哈，他举了很多的中文的字哈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啊。那这是题外话了哈。那这个当时世界上罪恶极大深重啊，神就拣选了挪亚他们一家八口上这个方舟。那这个挪亚之约就跟他讲，神说我以后也不会再用洪水惩罚人类了，这是神的应许。你们要管理这地啊，管理这地，这是挪亚之约。同时呢，我们就说上帝用红作为一个记号，上帝用彩虹啊，很多的约都有记号，很多约都有记号哈、啊，跟挪亚约呢。挪亚之约的记号就是彩虹，上帝就说：“我以后再也不用洪水惩罚世界了啊！你们要管理这地，治理这地啊！”那最后，挪亚一家就得救了啊，就得救了。那同时呢，刚才我们讲预表，这个船也就预表了神的一个拯救，预表了在新约期间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。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就被神来拯救了，啊，也是预表了这样一个新约的一个拯救的一个神的一个恩典。所以西乃之约，也就是摩西之约，刚才我们讲了哈，是以约柜为记号。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哈，以色列人有一个约柜，他到哪儿哈去，你读这个出埃及记、民数记哈，都会讲到。以色列人抬着一个约柜啊，那里面有这个神的这个十诫啊，两块这个石板，神亲自写的一个十诫，以色列人要抬着啊。讲到这个另外一个故事，就是讲这个以色列人攻取迦南地的时候，一个城叫耶利哥，大家听过这个城的名字没有？耶利哥，你看现在我们要打仗怎么打？要用刀也好啊，用枪也好啊，甚至现代军事用炮啊，用什么导弹呢？对不对？以色列人怎么攻下这个耶利哥？很奇妙，就靠以色列人抬着这个约柜，没有打仗，就抬着约柜啊，大声的赞美神，围着耶利哥城7天，第一天转，第二天转，7天就围着这耶利哥城转。转了7天之后，这耶利哥城墙啊，非常的坚固。以色列人如果单凭军事技能打不过那个耶利哥人，但是转了7天之后，那个城墙自己就倒塌。你说是不是很奇妙？是不是神的一个拯救啊？所以耶柜也代表了神的一个同在，代表了神的一个大能啊。当时以色列人就靠这个耶柜啊。那列。现后来，耶稣基督呢，是立约，当时立约的血为凭据啊，约是写在石板上。这里面出埃及记讲，摩西把血洒在百姓身上，说：“看哪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照这一切的命令和你们立约的凭据。”当时的血是什么呢？就是祭牲的血。刚才我们讲了，旧约时代是牛、是羊、是各种祭物的血。在新约时代，我们现在立约的血是谁的血？耶稣基督的血。2000年前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流的血。啊，我们说现在，教会哈有两个圣礼，一个圣礼就是受洗、洗礼，很神圣，是神所吩咐我们的。啊，再一个圣礼就是圣餐礼。就是若干教会是一个月一次，今天应该就有圣餐礼啊。那饼杯，我们说饼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，那个杯葡萄汁啊，葡萄汁就代表了耶稣基督所流的血，是一个代表啊，代表耶稣基督所流的血。那在新约恩典的时代呢，立约的血就是耶稣基督的血，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。啊，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。刚才我提了好几次预表哈， 挪亚之约跟摩西之约，其实都指向了新约，都指向了新约。当时我们说，在这个约柜里有十诫写在了石板上，那在新约期间，神的约就写在了我们的心板，写在了我们的内心啊。很多时候，那圣灵就会提醒我们，哎，你做这件事情不对啊，你这个不喜，神不喜悦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听神的这个提醒啊，听神的提醒。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啊，随着神在旧约时代借着先知耶利米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预告啊，就告诉我们，将来有一天这个约啊，不在这个石板上了，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，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啊。这里面，这是马太福音28章，10月份是若歌教会的宣道月。宣道月，每年宣道月，几乎你都会听到马太福音28章，18到20节这个经文，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，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啊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啊，这是，背景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这时候已经复活了啊，在他最后升天之前，他对他的门徒的一个，最后的一个，怎么讲？最后的一个嘱咐啊，对他的门徒的一个嘱托，对他们说，就指他的门徒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看到没有？施洗。刚才我们讲了新约阶段两个圣礼，一个是洗礼，一个是圣餐啊。所以这里就是一处的经文表明说，神在新约阶段给我们立的这样一个规矩，可以说要有一个施洗，要有施洗啊，所以是非常重要。很多人觉得，哦，我信不就得了？我心里信，我心里信神了，我也去教会了，我也参加团契了，我就不用受洗了。不行啊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，可以说是命令，教会给凡是相信的人要给他施洗。啊，给他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啊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好，刚才我们讲了哈，刚才我们讲是借着受洗是归入基督，借着受洗归入基督啊。我们原来与神为敌的，借着受洗归入基督，整个刚才讲的这些哈。就跟神和好了，归入基督了。用句大白话说，跟基督是一波的了，跟基督是一个队伍了，一条船上的啊，就是这样意思。那光归入基督，光跟耶稣站一队还不够，还要与基督联合，与基督联合。怎么联合？第一个就是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那哇死，大家一提死，大家可能都会很害怕啊，怎么死呢？受洗所表明的意义，你在受洗那一瞬间进到水里面去，你的身体就表明你已经在基督里跟他一起死了，就像耶稣基督被埋在土里，从十字架上他已经死了之后。埋在土里3天一样，那一瞬间就表明你跟基督一起死了。当牧师长老扶着你从水里再把你抽上来、拽上来的时候，那你就表示你是跟基督一样一起复活了啊！所以先是跟基督一起死，一起埋葬。当然，大家放心，不会让你在水里3天啊，半分钟都用不了就起来了。就是一个表示啊， 就表示与基督同死了，同埋葬了，从水里再上来的时候，就跟耶稣一同复活了啊！我记得有位牧师就讲过哈，大家听到圣经上常说老我哈，很多说哎呀，我的老我怎么样啊？我软弱，我的老我又犯罪了等等啊。那有位牧师就讲，就是有的时候还没有死透，就是我们的老我还没有死透。死是死了，还没有死透啊！就是说，你受洗的时候是，其实是表明我们已经死了，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的行事为人还不能够完全合神的心意，就是我们的老我还没有死透哈，还没有死透。受洗归入他的死，归入死是和他一同埋葬啊！你看这红字上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，跟耶稣基督联合。耶稣基督联合，联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大家说基督徒是什么意思？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啊！基督徒原文的意思就是小基督。所谓的小基督，这个我儿子他们说这个长得特别像我哈，很多时候，哎，包括这个大家知道这个。iPhone 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哈，你要是比如说我标注这个人脸啊，我说他是谁谁谁，然后呢你就找，比如说这个汪明，我把汪明照下来，我找所有汪明的照片，iPhone 会帮你找出来，对不对？包括 iPhone，我让他找我的照片或者找我儿子照片，iPhone 有时候会把我的照片也找出来，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说我儿子跟我很像，他们就是。就开玩笑，就说房，我叫房克钟嘛，他们就说我儿子是小克钟啊，这个小，所以我们说基督徒，我们说是就是小基督的意思，小基督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要特别的像耶稣基督，跟他一样，耶稣基督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；耶稣基督他喜好什么，我们就喜好什么，啊，所以这是与基督的一个联合，这是与基督的联合啊。受洗的属灵意义在于我们受洗归入基督，向着罪，我们与基督已经同死。刚才讲下水的那一瞬间啊，我们就又已经与基督同死。向着神，我们与基督同活，我们与基督同活。那另外一个就是称义成圣，称义和成圣，我们经常听说称义和成圣，因着信，基督的义归算到我们的身上，基督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，他宣告我们罪得赦免。我们知道，因着亚当哈，我们信仰上有两个代表哈，一个是我们的第一个亚当，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。第一个亚当就是我们的始祖，他犯罪，很遗憾，就所谓的代表，他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代表，他犯罪了，我们整个的人类，我们就都陷入罪中。我们讲这是一个本罪，原罪，这是一个原罪啊。那这是一个代表，你说哦，这个太不公平了哈。那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，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担当了罪的刑罚了，他就代表我们承受了神的这种惩罚。你觉得这是不是也不太公平？也不太公平啊！这就是表明了神的恩典，不公平，但这是神的恩典啊！但是唯一要求我们要做的一个，就是一个字，信啊，因信称义啊，因信称义，就是要我们信。我们不需要做什么，就是要我们信啊，信耶稣，耶稣就代表我们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罪的刑罚啊，承担了罪的刑罚。我们说称义是地位上的改变，同时也是地位性的一个成圣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你愿意相信神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愿意悔改的时候，在地位上，神就看你为义的了。看你为公义的，我们也在地位上也就成圣了，成圣了。 但实际上，我们当然，我们的生活可能还有很多的挣扎，我们还有软弱，我们还会跌倒等等哈。但是在地位上来说，神就称我们为义了啊。圣经上有很多，我们的信仰有很多叫已然或未然，已然和未然。那已然就表明我们在地位上，地位上我们称义了，地位上我们已经成圣了。比如说这个，我们举个世上的例子，比如说这个国王，他有一个小儿子刚出生，在地位上他是王子，对不对？那以后他要做王的，但是他现在这么小，他不可能，他得慢慢长大，最后接受这个王位才能够做王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地位上他就跟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就不一样，对吧？那我们受洗也是，我们一旦相信神了之后，我们在地位上就是称义了，就是成圣啊。你看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一个什么好事啊。我们知道佛教是讲究这个积德行善啊，积德行善，我们要做出什么来？不是的啊，那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，使得我们好叫我们因他的恩，第七节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最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。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留心行善啊，留心行善。所以我们就是成义了，那我们借着圣灵的更新，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后嗣了。但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工作，我们要慢慢的行善，我们一点点善行越来越多，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啊。这里面就是讲圣灵的更新，刚才讲圣灵降到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受洗，我们相信神了，圣灵会常常住在我们里面。啊，常常住在我们里面，就使得我们原来悖逆神。一开始我们新成要里讲悖逆哈，使我们原来无知悖逆的心开始做正经事。刚才圣经上经文哈，做正经事啊。那但是呢，刚才我讲了已然和未然嘛，成圣是我们在地位上的一个成圣啊，就是像圣人一样啊，哦，这人这个比三好学生还三好学生。大家大陆来的可能都熟悉三好学生啊，这个全优，什么都优啊。从神的眼中，不单他行为好，还有一个什么，神也看内心，他的心思意念，他也从来不想神不喜悦的事情。有的人可能是耶稣批评假冒为善，他做出来可能很好，但是他心里想的只有神知道，他或许有一些不好的念头，神不喜悦。但是，当我们逐渐的，我们越来生命越来像，越像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思、我们的意念、我们的行为，全都是神所喜悦的。这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，终极目标。当然，我们离这个目标，每个弟兄姐妹可能有的近一些，有的可能远一些啊。但是我们这是我们的目标啊。所以，这是一个成圣，是一个过程啊。成圣也是一个过程。这叫过程性的成圣，刚才我们讲了是地位性的成圣，啊，地位性的，那实际的，那我们是一个过程性的一个成。那受洗我们也归入耶稣基督的一个身体，那我们说，教会就是指普世的，凡是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，称为神的教会，但是在不同的地点，在 Somerset。新泽西中部华人呢，我们就有洛格教会啊。你到其他的州去，你像我受洗的是在弗吉尼亚，那里也有神的教会，对不对？各地都有神的教会。那我们这些一起集合，就是一个属神的，以耶稣基督为头的一个身体。我们彼此之间互为肢体啊，互为肢体啊，就归入基督的教会。那大家归入若隔教会之后，那也在教会当中成长，接着听道， 接着崇拜，接着团契，接着参与不断的侍奉，接着奉献，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。好，这是以弗所书，他所赐的啊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最后怎么样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！就也就是说，基督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小基督啊。我们基督徒最终我们的生命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啊，那我们的生命经过这个洗礼，与众圣徒也彼此联合。刚才我们讲与耶稣联合，同时也借着洗礼与众圣徒彼此联合啊。那长成最后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啊。好，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。下面把时间交给汪明弟兄。